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山川澳洲一个偏僻小镇，有座特别的山泉，十分的灵验，常会出现神迹，能医治各种的疾病。于是许多人不断千里而来，就是想医病。小镇居民已经习惯络绎不绝的病人川流不息，来来客客。据说经过山泉洗礼，坐在轮椅上中风的人得以站起来走动，患眼疾病的病人得以改善视力，听力受损的病人得以改善听觉。有一天，一个在战场上失去一条腿、刚退役返乡的军人，听说了山泉的善名，也想寻求医治，但是他的家人并不以为然，因为那实在太迷信了。他们说：“上帝离奇的了，山泉是不可能让你恢复失去的那条腿呢。”他绝望地向上帝祷告：“天父啊！”失去了一条腿，我真不该如何过日子，求你让我知道未来的日子要咋个过下去。沙帝垂听了他的祷告，回应他说：“娃娃，可得了，可少善权的洗礼，我赐给你呢是超过你所求所想呢。”于是这个少了一条腿的退役军人拄着拐杖，面带忧愁，一步一步地来到小镇。他并没有抱太多幻想与希望，只不过想顺服上帝的指示罢了。在接受善权的洗礼之后，这名退役的军人又一步一步地回到乡下，只是脸上的愁容不见了，反而笑容满面。他的家人看他还是拄着拐杖回来，对他说：“你瞧瞧，刚你说没得用，沙帝根本没有帮你失去那条腿还给你。”退役军人回答说：“我本来就不是要向沙帝祈求还我失去的那条腿，而是祈求他教我如何在失去一条腿后还能好好的过日子。”他说：“然而沙帝赐给我呢，却远远超过我所求所想。透过那位为我洗礼的牧师，指示我到一家医疗机构抓脚趾，我已经可定制了，下个月我即将有一条新的腿了。”另外他继续说：“小镇的退役军人俱乐部已经答应在我抓好脚趾之后愿意聘我当他们的职员。”退役军人的家人听了十分惊讶，夸父他的幸运，又看到他未来的日子充满了信心与希望，从此信了上帝，并四处宣扬善权的灵验。朋友，身体的缺陷并不能阻挡心灵平安与富足，只要心灵得医治，生命便得以更新。那么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善权的医治虽然没有让瘸子重获他失去的腿，却医治了他的心，给了他新的生命。这充满信心与希望的新生命，可能比过客还更加丰盛。沙迪所赐的神迹未必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奇事，可能只是在心灵微小之处让人在一念之间改变的观念，从而改变了整个人生的命运。人的尽头往往是上帝的开始，唯有在生命的低谷，人才肯谦卑地向上帝祈求。上帝爱世人， 在圣经中应许，只要祈求就给你们，寻求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记载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马太福音七章七节，只要愿意承受上帝的主权，上帝就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赐下勇气，让我们接纳残酷的现实。他赐下智慧，让我们度过人间的疾苦。他赐下恩典，让我们重燃信心与希望。缺憾的身体需要有一颗顺服的心可接纳现实，并且需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可调试未来。肯面对现实，未来就有希望。所谓上帝就像一根火柴，燃点意想不到的火花，让原来绝望的生命重燃信心与希望，为未来开一条缤纷的道路。
圣经都是善缩模式呢，对于教导、责备、规正，在意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要使属善的人完备，为一切美善的工作准备齐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Thank you. 站子约书亚。
听众朋友，祝你平安，欢迎收听九月圣经任务约书亚。我是多佳。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依据，而其中的九月圣经不仅是犹太人和回教徒的经典，但是全世界众多民族历史的宝贵见证。特别是九月圣经的前半部分，记载了宇宙的起源与人类最早的历史，涵盖了许多关于人物和民族的故事，吸引着广泛的兴趣，因为他们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这永恒的真理适合每个时代，其意义与日俱新。在这个圣经人物系列当中，我们不仅仅听这些故事，更是希望透过他们认识到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领悟到他对普世人类美好的救赎计划、恩典祝福与心意。上一次我们跟随约书亚走进以色列百姓的生活，当迦南地的居民听到耶利哥城倒塌的消息时，心生恐惧。即便人为了保命，伪装成来自遥远的地方民族，成功欺骗了以色列人，争取到同情和保护。尽管他们的诡计被揭穿，但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仍然履行了之前的承诺。这个事件提醒了我们，信守承诺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责任。尽管是因为束缚所导致的困境，约书亚依旧勇敢地承担起解决问题的责任。以色列人与历史里约好三天，才发现他们竟然是附近的邻居，就是住在他们附近的基别人。于是以色列人出发去找他们，只走了三天的路程就到了他们的城邑基别基非拉、比鲁和基列耶林。以色列人没有击杀他们，因会众首领曾指着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起誓，承诺过不杀害这个民族。会众听到这消息，纷纷向众会首领抱怨，他们仍同声回答说：“
的确，我们曾指着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向他们起过誓，现在不能杀害他们。如今我们要做出特别的安排，要这样对待他们，让他们继续存活，免得神的愤怒因我们违背誓约而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让他做我们的奴役，吩咐他们为全体会众劈柴挑水。”
众首领慎重地对全体会众承诺道。接着约书亚召集别人前来责问他们：“
你们为何欺骗我们说我们是住在离你们很远的地方呢？其实你们就住在我们邻近，现在你们因撒谎欺骗受造主，你们将永远为我神的殿劈柴挑水做口役。”
即便人为了生存，他们回答约书亚说：“
你的仆人清楚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应许他的仆人摩西要把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所有住民，所以我们怕被你们杀害，故此做了这傻事。我们陷落在你们手中，求你们杀得我们，我们一切听从法律吧。”
这事件之后不多久，耶路撒冷王亚多尼西德听到报告，得知约书亚攻占埃城，土城掳掠，真是骇然听闻。亚多尼西德让得约书亚怎样对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王，也怎样对待埃城和埃王，同时他又让得基别人与以色列人已签订合约，竟安然居住在他们之中。这一连串的恐怖消息让耶路撒冷王心惊胆战，决心要提高警觉，因为基别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埃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人人骁勇善战，竟然落得如同奴隶的下场。故此使耶路撒冷王亚多尼西德大为震撼，因而向西布伦王和解，耶木王比拉、拉杰王亚非和以基伦王底比招手，
请你们上来与我联手讨伐级别，引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签订合约。
于是五位亚摩利王，包括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摩王、拉结王和以基伦王，聚集商议，决定组成联军讨伐，展开战事攻击基别。这边厢基别人见五万联军来势汹汹，兵临城下，立即派人往基甲营中向约书亚求援：“
求父抛弃仆人，请立即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上帝亚摩利五万结盟来攻击我们。”
于是约书亚应基别人之请，率领全军及军中精锐从基甲上个救援。出发时，耶和华指示约书亚道：“不要怕他们，因我已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他们无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于是约书亚率领大军从基甲产业急行军，奇袭五万列军。耶和华神使他们在以色列大军面前自乱战局，互相践踏，使以色列在基别大获全胜，也散布胡乱大道，一直追赶他们。大军扣到亚西加和马吉达之间，在那里击杀他们五万列军，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余下布胡乱至亚西加路上。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大冰雹打击他们，冰雹打死的敌人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要多得多。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之日，约书亚在以色列人面前向耶和华祈求道：“
太阳啊，停在基别大地，月亮啊，只在亚亚乱谷。”
于是太阳站得挺转，月亮也戛然止住，直至果然在朝地山上爆了朝，太阳果然在天当中停住，迟迟不落，约一日之久。圣经约书亚记十章十三到十四节记载：“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呢，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基别大捷，约书亚率以色列大军凯旋班师回基甲大营，五万列军溃败，五万慌忙逃命，藏身马吉达洞中。约书亚得报，发现五万藏身于马吉达洞中，立即下令：“
关几块大石堵塞洞口，派人看守，同时不要停止追逐残兵，要从后方攻击他们，不容他们返回他们的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把他们交在你们手中。”
约书亚和以色列大军彻底歼灭五万统领的军兵，只有极少的残兵逃进结构的城池，之前派遣埋伏精壮军兵以攻城安防马吉达营中接受英雄欢呼。当战事安定下来，约书亚下令道：“
打开洞口，把五万从洞中摇来接我。”
兵丁遵命，把五位亚摩利王、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摩王、拉结王和以基伦王要接到约书亚前。五位王被押出之前，约书亚召以色列众人前来，对他们一同出战的将领说道：“
你们出来，把脚踩在五王的颈上。”
接着约书亚又说：“
不要惧怕，不要撒胆，要刚强壮胆，这就是耶和华带你们将要攻打朝廷的下场。”
说完，约书亚立即把五万处死，尸体挂在五棵树上来示众，直至黄昏。日落时分，约书亚命人把五万尸体从树上取下来，扔入他们藏身洞中，用大石堵塞洞口。当日处理完五万遗体之后，约书亚攻占马吉达，展开屠城，诛杀其王及城中所有的百姓，一个不留。他带马吉达王跟从前带耶利哥王一样。约书亚只好率领以色列大军从马吉达出发，进攻利那、拉结、以基伦、希伯伦还有底比许多的城镇。至此，约书亚征服山区和南地及西部山路全地，诛杀诸王及百姓，一个不留。 约书亚及以色列人完全客钻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命令。约书亚从南端的加底斯巴尼亚到北方加利利海东北约65公里的赫曼山一带，以大致征服了迦南全境，诸王夺地，所向无敌，威震全地，因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为以色列征战。最后约书亚率领以色列大军凯旋班师回吉甲大本营。精彩故事仍在继续，下次为你继续分享。我是多佳，谢谢收听。
这段江残的灯火它不催眠，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它总是站在我身边。江残的灯火它不催眠，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它总是站在我身边。催眠。 江残的灯火它不催眠。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